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21章。好，当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是今天要很早起来，因为刚刚玩了夫妻营，其实是很累的。但是昨晚没有办法看的，今天早上起来，早早起来看。那就看到在这一章里头，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从整个事件的发展、事情的铺排跟所有的事情有没有一个连贯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其实只有一个信息，一个中心的信息，在所有的事件，包括讲比喻、讲发生的事件，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连贯。因为一开始这是来到耶稣比较靠近了幕后最后要上十字架，而耶稣的最后所要表达的就是他的身份，他是谁？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啊！然而他为了拯救世人，所以他甘心愿意被他所造的世人罪人来顶撞，而且还要背负十字架来代替我们的罪。所以当整个事件的演变跟发展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会看到它整体看起来有几个疑问。好，第一个疑问是从第一到第十一节当中，那这一段当我们将来看的时候，它所引发的整个事件就是应验预言要去到那个把那个离居迁来给耶稣，那众人在那里欢呼他高喊何撒那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他们在那里当这整个事情当然就引起全城的骚动了所以当这个全城骚动的时候，当下第十节就讲了一件事，就是他整个事件，这个事件引发什么事情呢？就引发了第十节这边所说的，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惊动了。那当合成的惊动的时候，大家在问一句话，这是谁？这是谁？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事件引发了一样的一个疑问，大家的关键的了解就是到底他是谁。那有关他是谁，在整个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回到第五节，要对西安的子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所以有关他是谁当中，圣经或者说旧约先知就有了这个预言，说你的王要进来，然后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啊。所以当中这几个描述，温柔的，骑着驴驹，然后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然后下面里头所说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第十一节又说，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Okay. 好，从这几个描述几个思想归纳起来，这几节经文要诉说他是谁，耶稣是谁。第一，他是温柔的救主。好，所以这边特别形容他是温柔的救主。所以这个当然跟众人期待有不同，因为众人期待他是君王，他来到是不是要救我们脱离罗马的政权，就是要恢复使我们这个所谓的犹太国以色列国再次的复兴起来，是来统管，而不是好像在罗马的这个政权一个殖民之下。可是圣经里头已经表明了他是温柔的救主，所以他不是那一个强悍军事的那一位将领要来打战的，不是的。所以当他骑驴而不是骑马的时候，也在表明他是和平的君王。所以这位君王来到，他不是一个那个骑马要来战胜掳掠仇敌的那一位，而是他是用和平来寻求统治，用和平来统治的那位君王。那么当下面一句说到奉主名来的，他是奉主名来的，所以他是神所差来的。然后第四个形容，他也是一位先知，所以他知道未来，他掌管未来。所以对犹太人 而言，他们当认识到原来这一位来到的就是弥赛亚啊，然而对我们而言，他是那位深爱我们的全能的救主啊，所以这样的认识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要进一步的了解，那这样的一位救主他来到，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当众人都在质问他是谁，然后接着大家就会注意他来到是为了要做什么。结果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第二段十二到十七节，就让我们看到他做什么。所以他就进到圣殿嘛，那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他就看到整个圣殿的那种的混乱的局面，那一种的非常世俗的局面啊，在哪里做生意，在哪里做买卖啊，就整个店搞成变成是兑换钱币，整个店就搞成就在那里唯利是图啊，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他就有了这个好像所谓的推翻这个赶走那个，就所谓的接近圣殿的这件事。然后他就说了十三节，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那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动作洁净圣殿，表明这个圣殿的意义。然后跟着他的行动，他所做的就是十四节，在殿里有瞎眼的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OK，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三样事。第一，他洁净被滥用的圣殿，圣殿原本的价值是什么？然后他宣告这个殿是祷告的殿，所以是一个人来寻求神、亲近神，而不是在这里搞交易、做买卖啊，好像成为一个市场。然后他就说，就是在殿里医治有病的人。那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神的殿应该做什么，而不应该做什么。哦，其实它存在的目的是显明的。所以从一开始就看到耶稣的整个出现，怎么样的出现，按照预言出现，重点是来到底他是谁。明白了他是谁，那他要做什么？他来接近圣殿。那当他接近圣殿的这一些事情引起了人家的注意，他来到，他要让这些不对的要变成对的，让应该做的就显明出来，有病的要得医治，就是有需要的要被关顾。就当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那接下来你会发现整个事情的连贯下来，就是早晨他回到城里就是从十八节。所以当早晨回到城里的时候他要回城的这个途中，他饿了 OK， 他饿了就接下来就引发了这个事件。他就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就想要在无花果树下来找看有没有果子可以吃。可是当下他找不到果子可以吃，所以他就说了，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了那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所以二十节，门徒看见了就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就火，所以当门徒问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事件引发疑问，那疑问就带来耶稣的答案。所以耶稣的答案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Okay. 那从动这个行动跟耶稣的回应当中，就看到耶稣来到，他肚子饿了，他有需要。那这棵树的存在，一棵无花果树，原本就是要有果子，果子就让人可以吃，就可以填饱。可是这个树却失去它的功能，没有这个作用。当没有这个作用的话，就不需要存在，所以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就枯干了那么，所以当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可以成就，当然耶稣就显出他从信心的里面所说的、所求的没有不成就的。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引发最后的一个思想，就是十八到二十二节的整个焦点是找果子。所以从一开始，他是谁？他是全能的主，他是救主，他做什么？他要恢复 这个神的殿存在的目的跟价值跟意义。所以当第三来到这个找果子的时候，找不到果子，就变成你的存在就没有意义。看到前面圣殿的存在是有圣殿存在的意义，是让人跟神经历这个能力，带来医治，带来转化，带来改变。不然的话，这个圣殿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所以当下来到无花果树的时候，无花果的存在就是为了要给人可以吃。可是当你不能够给人吃的时候，你变成你没有了存在的那个价值跟意义。那接下来当耶稣对着群众当中有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有这些所谓的积极热心的分子，那同样的耶稣就继续在讲着同一个信息。他是谁？他是主。他来做什么？他要来看他的殿，他的这些所谓的创造存在的有没有发挥他存在的价值。所以当下他就讲了接下来的这个比喻。从23节到46节后面这两个比喻的当中，其实你发现它都有共同一个信息。这信息是什么？收果子。就跟之前那个无花果树的例子是一样的，要收果子。所以当下当23节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个权柄？那在这些的疑问当下耶稣的权柄是什么？其实从一开始就表明他就是那位君王，只是他现在是以和平的君王的方式，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那位先知。所以当下当表明了权柄，28节又说他就说了这个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然后就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那所以就看到这个葡萄园的目的为了要收果子。然后我们就跳到下一个比喻，33节，你们再听，你们再听一个比喻。那前面说了，后面又再说了，所以这两个再说的都是说到一个同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去到34节就说到收果子的时候到了，他就打发园户到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那43节跟着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国必从你们那里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 OK， 所以你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两个比喻，其实这两个比喻一个是吩咐你去做，你有没有做？你说我要结果没做，所以这个就是不能交账。一个起初好像不要，可是后来他去做了 ，OK， 他就做了，做了就有果子。那么从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例子的时候，你会看到最终所要强调的也是要收果子啊。所以如果没有果子，43节就带出了，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OK， 这句话你会看到其实就贯穿了整个21章的一个信息了。王的来到，他本来就是要来统治，他是温柔，他是救主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应当被称颂的。然后他就进到他的殿，就要看到他的殿应该发挥对的功能，如果不对，那就要被责备、被管教。对是什么呢？他就做了示范，是医治，是叫需要的人得到帮助。那接下来他要找果子，没有果子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当他讲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了要去做，当你没有做的话，那个就是被责备的。所以听了要做。那当接下来再说的时候，就是结果子的就被保存了，没有被结果子的就是会被夺去，就从神的国里头被夺去所以这样你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是不是就一个信息整个串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主题，就是神国子民的国子。所有的犹太人 这些文士、祭司长这些好，都是神国里头的人，都是属神的子民。但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不是看你是不是叫做名称上神国的子民，你是不是身份上神国的子民，你是不是在所谓的文化当中背景当中，我就是神国的子民。不是，神国的子民他要看的是你做什么，你做得对吗，你有没有结果子，所以你有没有结出果子来，有没有果子，如果没有果子，你发现他会被夺去，跟神的国无分。所以你看到最终，看到最后，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是拯救的王，他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所以他一说再说这两个不同的比喻故事，意思是一致的，就是听了就要去行，就要去做，做了就有收成，就有果子，否则的话就会被夺去。那么没有果子，不愿意付出代价去服侍而结果子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最终会被剪除，就是与神的国无分。所以你看到当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其实又把我们这些最近这些日子以来我们重新在看救恩的时候，看救恩，看到救恩不只是因为我信耶稣就得救，而是得救了之后我们还要进神国。谁能够进神国？进神国就是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有果子的生命。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又再次的表明，是一个一贯的一个信息。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时候，神国的子民的命定是什么？就是为主做工，多结果子，活出主托付我们存在的见证与作为。耶稣是主，所以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所以最终就是要他的子民结果子，否则的话我们就失去存在的价值。那我们的果子什么果子呢？从最近我们在思想的时候，这个果子就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品格，就是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那又怎么样能够活得出呢？怎么样能够看得出呢？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就像我们这一次夫妻营，我们讲到最终，我觉得这一次夫妻营最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感恩的一个结论是来到最后的时候，每一个丈夫都承认，都明白，愿意听，要听，也知道说这是神的真理，这是一个蒙福的法则，好，愿意听。那至于说听了是不是就能够完全的做到，那至少你从愿意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当一个人不愿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根本就离神所要的心意还很远。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有一个方向，一个对的方向啊。所以什么叫做真品格，什么叫做有素质的生命，其实也就是看到放在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的里面，就是周围的人就是你的果子的见证。如果当你的家人、你的配偶、当你的同事、当你的社区、当你的周遭的人能够说哇你真是好，哇你的别人认定你是诚实的，别人认定你是好的，别人认定你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是有爱心的，那这个都是生命品质的果子。所以你想想耶稣来到，他其实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果子，有没有生命的果子。所以这一整章归纳到最终，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而神国的子民要显出神国子民的果子，那这也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跟价值，这也就是今天神的话要继续提醒我们，也要引导我们进到这个神的命定里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